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主耶稣生平事迹与关键事迹的讲义，我们有新的讲义，就原来那一份，请到前面来拿。请新的到前面来拿，好吗？我们这一次讲主耶稣的生平事迹，也就从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我们这次并没有打算把所有主耶稣的生命事迹都讲了，因为这是很长的篇幅。那我们这次借用 Campbell Morgan， 他提到在主的一生里面有几件特别的事，他称它为关键时机。我们以这个为基础，我们提到一些话。那今天我们要讲讲义的第六页，耶稣基督他呼召门徒。这个其实没有被 Campbell Morgan 列为主耶稣生平的关键时机，可是这是当然是在主耶稣的生平里面要紧的事。我们今天要讲到他呼召门徒，还有他有两三年的时间他在四处传道，教导人，也医治人的疾病，做许多的事。这个没有列为关键时机，可是也是很要紧的，当然是很要紧的，主耶稣一生里面很要紧的事。主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要得着我们，要得着神的产业，也使我们得着神做我们的产业。那他要做这一件事当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可是主只用了三年左右，有的人说大概三年半，来做这一件事。在这个之前他有三十年的时间，他过一个隐藏的生活，没有出来传道，很可能做一个木匠。想想看，一个一生用了三十年预备，用了三年来工作，所以我们不要那么急吼吼的想要大大的被主使用。就是当然我们多半的人不会读书三十年才开始做什么事，传道人也不会受装备三十年才开始服侍。可是即使你已经开始服侍，你应该都带着一个态度，你仍然在受装备，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如果用主耶稣自己的这个比例来看，你就在服侍主的时候，每十个小时有九个小时在装备自己，好像也不算太不对哈。当然你有很多服侍的工作要忙，可是你可以就是在服侍的时候你也一直在学习，你应该是这样。我想这个意思应该包括你一直都在学习。那主自己也是这样，那他只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传道，怎么样能够期待要成就那么伟大的事情，要建立他的国度？那主知道怎么做，因为这个福音不是只是一个工作怎么样做成，那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生命的传承。所以他知道他只需要做一些时日，做完神要他做的事就够了，其他神会自己继续做工。那他需要做的就是带出一些人来把这个生命传承给他们。所以他呼召门徒是一件很要紧的事，他从传道的起初他就开始这样做。我们所有服侍的人也都应该这样。你无论，我讲的不只是全时间侍奉的人，你无论在做什么，你就留意，从一起头留意，要训练出一些人来。我自己的服侍，我一直都是这样。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同工，他们也有这种态度，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他们很自然的想到要训练起一些人来。那主更是这样。那主这样做，他当然他的训练你会注意到，他不是一些，他主要不是一些技术性的训练， 在福音书里面你并没有看到太多主怎么样教导他们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哈。其实多半的时候主就是活出那个样子来让他们跟在旁边，他就是教导人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并没有那么多记载他个别的对门徒讲话，多半门徒学习他的东西都是主在对众人讲话的时候。福音书里面很多主的教导都是对所有的群众讲的，只有很少数他专门跟门徒讲的话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期待更多的有学习，期待更多受装备。我相信多半的时候不是我们办侍奉训练的时候才受装备，一个有心学习的人在平常的聚会他就会学习，他就会学习东西，听看学习，我们应该都是这样，主是这样训练他的门徒的。那主从很起头他就呼召门徒，可能在主呼召的门徒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人就是彼得，因为其他的门徒主呼召他们的故事有的记载了一点点，有的连记载都没有记载。我们知道最靠近主的有十二位门徒，后来被立为使徒，这十二位门徒很可能只有七位福音书记载了主怎么样呼召他们的故事有四位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大概是他的弟弟，还有雅各跟他的弟弟约翰，他们四位是被主耶稣特别在海边呼召的圣经用多一点的篇幅提到他们蒙召的故事，另外一个圣经也用多一点的篇幅提到他蒙召的故事，四本福音书有好几本都记载了，大概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就是马太的蒙召，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这个人的蒙召的故事，他原来是税吏，这个故事写在福音书里面。还有一个门徒就是腓力那个是借着安德烈吗，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也提到他蒙召之后，他就去把福音传给他的一个朋友叫拿但业，那拿但业并没有列在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这个名字，可是有一些人认为拿但业很可能就十二使徒里面的巴多罗买，所以如果是的话 他也是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所以十二个门徒就只有这七位他们蒙召的故事被记载下来，另外五位连记都没有记，就只在使徒的名单里面列出来而已可是关于彼得蒙召的事却是可能是记得最详细最强调的可能他是一个代表，当然另外那几个门徒他的兄弟安德烈比雅各跟约翰跟他很所记载的那个次数那个篇幅比较相似，但是彼得是门徒之首，所以我想似乎圣经有意把彼得蒙召的故事做成一个范例，所以我们请大家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一些基督徒从来不知道彼得第一次遇见主并不是在海边，而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故事我想说不定有的传道人都没有搞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听见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他们好像没搞清楚这件事，可是我相信彼得初次遇见主并不是在海边，而是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节，在这个的前面三十五节开始提到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他们跟着他的老师施洗约翰，后来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行走，就为他做见证说看到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随了耶稣然后他们就跟主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他们就认出主是弥赛亚，他们心里就有一个确认，所以那两个人中间有一位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所以 先认识耶稣的是他那个弟弟哈。四十一节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四十二节一起来读。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基法是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这个彼得是希腊文，意思都是石头的意思。你看主初次遇见彼得，给他做一件什么事？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哈，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当然主不是叫他不要再叫西门了，但是他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所以后来彼得常常有个名字叫西门彼得，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这是主第一次遇见他，我认为这是一种呼召，这是一种呼召，我称它叫生命的呼召。我们想到呼召的时候，有的人很容易想到是要做一个传道人啦，或者是要去海外宣教了，或者一个服事的呼召。可是其实圣经里面提到呼召的时候，也许更着重的、更普遍的，并不是指的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呼召。如果你跟一个基督徒问他说你有没有呼召，很可能他跟你说没有，我还在仰望主。如果他这样讲，你就可以说你还没得救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你知道我们所有得救的神的儿女都是蒙召的。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在罗马书都有类似这样的话，在罗马书里面他说你们蒙召为圣徒，对不对？他对所有的信徒这样讲。那事实上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Ekklesia 这个字的意思是从两个希腊字合并而成的，一个字 Ek 这个字有像英文的 from 出来，从那里出来的意思，后面那个字是一个呼召的意思。所以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人啊，神从世界上呼召我们出来，那就是成为教会。所以我们被神呼召出来，我们呼召出来做什么呢？也许有的人说我们每个人呼召出来都是要服侍主，这是对的。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呼召他整个百姓，他那个呼召并不是只给少数人，他呼唤他的百姓出来，然后说他们到旷野好侍奉我啊。所以这是这全百姓的事，这个没有错。可是那个侍奉你不要只想到一个工作，那个侍奉包括敬拜，包括跟神的关系。那我觉得彼得晚年的时候把这件事讲得很好，他提到那个呼召，他说神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的呼召我们。也许你喜欢看这个经文，请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找到了吗？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也许很多弟兄怎么会背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有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想彼得想到的这个呼召不是在想到他在海边蒙召，他想到的是最起头他遇见主的时候，主给他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呼召。主给他一个名字叫石头，意思并不是说他那个时候像石头。我想彼得并不像，你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他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不像，有的时候好像很像一回事，有的时候又忽然又软弱。也许有的时候比较像馒头一点，就是看起来像石头，没有经过压力的时候，真的压力一压就扁掉了啊。可是经过几年以后，你发现五旬节之后彼得变得不一样，就是五旬节之后彼得也没有完全变成坚固的石头，他也还是软弱过，对不对？保罗也提过他曾经无法胜过情面，无法胜过压力，他做了一个有一点不是那么光明的事情啊。他水火作家，原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就 赶快退开，不要让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看见。那些很注意遵行律法的人，常常会给人这种压力啊，看到他就担心，会有这种问题。就像以前我们在沟子口的时候，荣教授很看重一些服装仪容，他们不时的提到。如果我请他来我这里讲到，我就会有一点压力，让他看见我们有一些姊妹们的样子。可是我不会在事前一个礼拜说，下礼拜荣教授要来，请你们全部都要穿着要像样一点。如果我这样做，我大概就做的跟彼得一样了，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彼得虽然他逐渐这样学习，可是从一起头主给他呼召，就是要他变成这样的人。我想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坚固的人。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也许他就是到最晚年还有他要学习的功课啊。这不是圣经提到的，可是有一个教会的传说，他在罗马的时候因为受迫害，他就离开罗马，在路上他遇见主，主就问他说，彼得你要去哪里？他说他离开罗马。那个传说是说，彼得问他说，主你要去哪里？因为主跟他走不同方向，主说我去罗马再钉一次十字架。彼得就知道主的意思，所以他就转回头回到那边跟教会一起站住，后来在那边殉道。当然这是教会的传说，可是如果那是事实的话，彼得就是到最晚年的时候也曾经不是那么坚固。你会注意到保罗跟他很不一样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保罗一生里面好像从来没有这种事，他就是在做不合乎神旨意的事，可是他自己觉得是对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勇往直前啊，从来不退缩的。就是后来认识主以后，他也从来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任何一次他有一点畏缩，没有，对不对？就走向患难，走向殉道，他都是坚定的往前。也许这样的人有时候有另外一种缺点，另外一种东西要被神对付啊。也许这是为什么主安排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保罗的原因。保罗的名字的意思是小，当然那不是主给他的，那是从小就有的名字。也许这个人需要借着他名字常常提醒自己，他需要更谦卑更低下啊。这一方面你看见保罗他是得胜的，对不对？但是彼得是另外一种，彼得他需要成为坚固。主初看到他的时候并没有摇摇头说换另外一个人，我再找一个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他对他有一个期待，对他有一个信心，主知道能够训练这个人，所以主给他一个名字叫石头。事实上后来主没有失望，对不对？彼得晚年的时候，我相信他写这些话很可能他心是俯伏在地，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敬拜。他说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确实是这样，神用他的荣耀也用他的美德。我想那个时候彼得对主的荣耀跟美德认识还不是很多，他要用至少三年的时间更多认识，就是以后主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以后，他要在圣灵里面继续的认识主的荣耀跟美德。可是似乎从第一次见面就有一种东西吸引他，他就全然降服了。我知道是这样，我知道那是可能的，因为我自己当年也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先对主有多少的认识，可是我们初遇见主，那就是一个完全吸引我们，使我们因此着迷的一件事情。那彼得还需要一些年日，那些才成为更丰富啊。可是从一起头他就这样被吸引，他的荣耀，他的美德，主的美德里面特别是他的爱，对不对？你也可以说他的恩慈，就是这两样东西，他的荣耀，他的爱，他的恩慈，吸引彼得也吸引我们。主用这个呼召我们，我称那个叫生命的呼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初认识主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就是这样呼召。有的时候热心的基督徒把 主要这样对人说话，主的声音给混淆了。因为他们常常教导人，无论在讲台上，在私底下教导人，你信主，你有一个呼召，就是要传福音，要传福音，那个会混淆我们这些。可是我很相信，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如果你真的遇见主，主的那个正确的呼召，那个真实的呼召，比人所有那些声音有力量的多。当我遇见主的时候，我有那个呼召，可是我的环境都是在告诉我，你的呼召就是传福音。虽然这样，那一个主真实的呼召在我里面从来没有离开我。有的时候有一点点不是像起初那么明亮，可是至终他是得胜的。但愿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呼召，生命的呼召。彼得不止在这里这样讲，你看看彼得前书，翻到前面一点，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第二节、第三节一起来读，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第四节、第五节，主乃活使，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使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你看，彼得晚年的时候，他写彼得前后书，他很注意他当初所蒙的召，对不对？他知道他成为石头不是只有他只是一个开始，其他人也好，而且他知道不是他成为石头，是因为有一个更真实的石头，那个稳固的根基，房角石，那个试验过的石头，就是我们的主。他说主乃活石，是被人所轻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还要成为房角石，他讲的这些话都是间接引用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跟诗篇里面的话。然后他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就像活石，是石头，就是活的石头，就像雅各把油浇在石头上面，圣灵临到一个人，他就成为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可是我想彼得知道，不是每一个人一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就像他当年一样，那个是需要被栽培、被训练、被建造的，直到真的成为坚固的石头。但是他知道那是有盼望的，神正在这样做工，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经验，所以那是一个奇妙的呼召。之后才有海边的呼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一起来读。从那时候，找到没有？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一起来读。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主出来传道的时候，可是很快主就做一件事啊，他没有传道好一阵子以后，他是很起头，他就呼召门徒。十六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个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十九节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后来他也呼召雅各跟约翰。这个呼召马太马可都很清楚的记载，路加也记载了，可是路加记载的有一点不一样，有的人没有把这两个 identify， 没有把这两个说成是同一件事，可是我相信同一件事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在这里告诉我们，主是在那个湖边，这里格尼沙勒湖就是加利利海的另外一个名字，他在那边讲到后来大概人太多了，他就坐上西门彼得的船。所以这个一定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是他初认识彼得，现在他既然坐上他的船，现在他原来就认识他了，对不对？他在船上比较不会被众人拥挤，他就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教训人。之后讲完道，他就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那是早上的事，我想。可是彼得给主回答说：“夫子，我们过去整个晚上都在打鱼，我们没有打到什么。”但他也不敢多说，他就愿意顺服。虽然他不是立刻觉得主这样吩咐有什么意思哈，可是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打鱼。也许他暗地希望主耶稣不要因此，好像失败了，没有做出果效来，让别人笑话。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下网就圈住许多鱼。他们正在拉那个渔网的鱼的时候，正在忙的时候，西门彼得有另外一件事做，他就到主的面前跪下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很有趣，这个人可能这也是主呼召他成为门徒之首的重要的原因啊。这个人没有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说多么奇妙，你看主一发令就有这么多鱼。我想教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遇见这种事，他们就做见证，到教会做见证，在爱讯里面写见证，也许会有别人邀请他们去他们教会做见证，多么奇妙，我们都打不到鱼，可是主一来，你看就不一样。我们的公司原来营运很糟糕，后来我信了主就完全改观，你看现在营运这么好。这样的人常常成为很红的见证人，不是吗？彼得没有这样，彼得根本不太管那个鱼，那个鱼在他里面造成另外一件事。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有一些人就是会这样，他们越过所看见的神迹，他们看见主。神迹本来就是这个意思，神迹原文用的字那是一个记号的意思，那个记号，所以英文用 sign 用记号来讲神迹是对的，那是要叫我们越过神迹，看见背后更要紧的神所要表明的事情。所以彼得的反应是很好的反应，有点矛盾的反应，他你要叫主离开你就跑掉就好了，他偏偏更靠近主，然后叫主离开。当然他不是真的要主离开，他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可是他要跟随主，他知道主能够帮助他，那是主给他那个生命的呼召，要开始成全的开始，对不对啊？才能够主把他的荣耀美德建造在他身上。但愿我们都可以因为一件很小的主的彰显，就可以完全牵动我们的生命归服于主。我们不要等到一定要很大的事，那些常常用奇妙的见证来服侍人的，让我这样说，有的时候那个不是最好的服侍。我知道有的时候神用奇妙的事来帮助一个人，可是当你看到这些，你不要那么快觉得说某某人如果看到这个很会帮助他的信心，不要那么快这样。圣经很清楚讲不是这样，甚至有一次人特别的请求主做这个事，主说不需要，他们有神的道。那个人说，可是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在他们面前，他们更容易信。主说，他们如果不能因为圣经的话信，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信。主这句话当然是不对的，很多人都可以证明不对，因为很多人都不信，如果看见一个神迹他们就信了。可是当然主是对的，谁说主是不对的？主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看到奇妙的见证还是要仰望主，不要那么快觉得那些不信的人你用这个可以帮助他们信。主希望得着更多的人，是他们可以因为一片落下来的叶子就完全的醒悟，完全的归服于主。你知道我在讲劳伦斯弟兄，有一些人就像他们一样，很小的事主自己那么清楚的讲，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不太注意这些事？那个说你们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的主，他并没有意思就因此就常常行神迹使人信，他没有，他行神迹是因为有人需要帮助。当人因为他行神迹催逼他行更多神迹的时候，主多半都做什么事？逃离开现场，知道吗？ 神的儿子福音书里好几次用类似逃离这种方式来讲，他都是在什么时候逃离？也许只有一次是人家要迫害他，他脱离他们的手，除此以外多半都是人家想拥戴他做王啦，催逼他行更多神迹啦，认为他可以做更多的事的时候，他逃离现场。所以我想彼得可以成为门徒之首，他后来能够生命有更好的建造，跟这一件事有关。他因为一件很小的事，他就归附于主。就是连这一次的呼召，可能很多基督徒也都解释的不太正确，可能很多弟兄们听我讲过，在这个呼召里面，很多人都说主呼召彼得得来得人如得雨，圣经绝对没有这样说，对不对？主跟他说来跟从我，那个才叫呼召，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雨，这个叫应许，对吧？对吗？我如果跟你说我要给你什么，你不会说那是一个呼召吗？那是一个应许，呼召是来跟从我。当然我们有一个呼召是一个大使命的呼召，这个没有问题，神要我们成为万民的见证，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至少在彼得的例子里面，主给他的呼召是来跟从我，那个得人如得雨是一个应许。我想彼得很清楚这一件事，他一生也是这样，所以到他晚年写彼得前书三章第十五节，他提到传福音的时候，彼得想传福音，你一定要留心听，他是有传福音执事的人，他是初代教会可能传福音带领最多人归向主的人之一了，有点像今天的格里汉一样的，你看他第一次传道就三千人归向主的。保罗并没有像他一样，你要知道保罗在外邦传道并没有常常提到一传道就几千人信主，没有，保罗都比较小规模一点的，可是彼得是这样的，所以他讲传福音的应该是很内行的。你知道 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传福音，他没有教导你怎么样积极的去做见证去做什么，他没有，他说你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就是往里面去的，不是往外面去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被动了，不是主动的，就要常做准备，这个又是往里面去，我们自己要常做准备，然后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连一句什么火热啦、积极啦、进取啦，彼得完全没有讲这种词，所以我想他知道，如果说有一个呼召最优先是来跟从他，来跟从他你就要往里面去，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往里面去，然后其他的会跟着来，我相信那是优先次序。之后在彼得的生命里面还有一次的呼召，你也可以说呼召，就是主设立十二个使徒的时候把他放在里面，主设立十二个使徒把他放在里面，那一次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执事的呼召，那是真正的服事的一个呼召。在彼得的生命里面还有一次也跟呼召有关，那是当主复活之后，在海边彼得回头去打鱼，还找了几个门徒一起跟他一起去打鱼，领袖就是领袖，他无论往哪一个方向去都会召集一些人。彼得其实那个时候心情我想他错综复杂，他才刚刚失败，强烈的说他一定不会失败，可是他失败了，他三次否认主，主复活又也向他显现过，可是我想彼得这个东西还放在他心里面，主耶稣要解决这个问题，主常常想解决你心里面还存留的像一个瘤啦，一个赘肉啦，一个多出来的东西，一个我们在用该有该有的物件，是不是这样讲啊？比方啦，如果你我不知道有没有男生这么迷糊，他们把衬衫拿去洗，买了一个新的衬衫，连上面都有那个大头针在上面，有的没有把其中一根针拔掉就穿上去，然后常常觉得这个肋旁一直有一个东西，就是像这样，你会不会有的时候生命里面有像这样的东西？也许是对一个人的观念，也许是你自己的问题。我想彼得从他否认主之后，一直到 主钉十字架复活向他们显现，过了好多天，那个东西一直在他里面，他可以做别的事，可以不去想到他，可那个东西总是在他里面。主知道，主一直想要帮助我们这些事，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有没有人，你生命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东西，你不用，你不要逃避，不要快一点说没有，我没有让你举手，我也没有让你去在别人面前，可是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不要习惯于遮盖这些事，你要真正的去面对主，因为主非常愿意帮助你。你没有除掉那些东西，那个会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个障碍。你也许平常只是觉得一根针不时的刺刺你很不舒服而已，有一天忽然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的时候，那个东西有可能会使你受很大的伤损，受很大的亏损。所以主要帮助彼得，所以那一天他在海边，那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做一件跟彼得当初蒙召的时候主做的差不多一样的事。主有时候会这样让你从心里面有一个明白，去回想啊，去联想到这一件事，主要把他拉回以前的场景里面。那个时候他怎么样遇见主，就全心爱他，所以主让他们那一天又是整夜捕鱼，打不到什么之后，因着主吩咐他们的话，他们就打到鱼。那一次还特别记载他们一共打了几条鱼，你们记得那个数目153条，是不是？然后那一天彼得的反应其实是很类似的，他约翰告诉他那是主，我想主复活以后他的样子跟这个之前不太一样，所以门徒不是立刻认出那是主来。彼得一听，他也不管那鱼了，就脱下衣服跳到海里面，就游泳，就到了岸边，就再一次俯伏在主的面前。后来他们吃了早餐，主预备的，主就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也没有说这些是指什么，所以有时候讲话留有一点空间给我们嘛，你不要去问别人替你解梦嘛。主就想要，如果主想要你知道什么，他就跟你讲嘛，你不需要去问别人嘛。彼得说，主你知道，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主就再问一次，哎，当别人再问一次的时候，多半意思就是不太信任你前面那个话，对不对？主还问他三次。圣经告诉我们，第三次彼得就忧愁，那个意思就是那个大头针彼得掀开来承认我里面真的有了，你懂那意思吗？真的有一个给他麻烦的，有一个东西存在他里面，他需要去面对。在这个之前，前面那两次回答也许彼得还没有显出这个来，我还是爱你啊，跟以前一样。第三次他就忧愁，我想他开始愿意不要逃避去面对，说主大概要来对付他，要来惩罚他三次否认主的事。所以他说，主啊，你知道，你什么事都知道，你知道我爱你。主没有多说话，可是我相信那一天开始彼得走向医治的道路。你总要先显明出来才能得医治嘛。主三次问他，用来抵三次他否认主，主不是不信任他，主要引彼得走向医治的道路。之后有许多年神要使用他医治别人，我讲的不只是身体，医治人的心灵，他自己一定要先经验怎么样从主得到医治。他并不是借着人从主得到医治，那个东西将来成为彼得的产业，是没有办法用口传述给别人的。有的时候主这样做工，在你身上主要怎么做工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真实的要跟随主的呼召的人，他用荣耀和美德召我们，这样的人主总是有办法做这些工作，你相信我。所以我称这个加利利海边最后的这个，这是一个呼召的更新 医治跟更新。主呼召门徒就是像这样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有时候纠正他们。英文里面讲 disciple 这个字，就是门徒这个字，从希腊文，希腊文叫 masetes， 那个字，那个 disciple 这个字，它可以演成另外一个叫 discipline， 就是纪律或者训练。所以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就一定是要接受训练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一些人愿意起来接受训练，不是的啦，所有的人，对不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初代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称为门徒，不是只有一部分的人。在主的旁边，他的门徒有的时候有比较小的范围，有时候比较大的范围，有的时候专指那十二位门徒，就连那十二位门徒都还有区别，有三位主常常把他带在身边，对不对？哦，我不知道如果你遇见这些会不会觉得主好像不太公平，你不要嫉妒这些事啦，带来身边那些人他们的责任就更大一点啦。至终主总要显出他是公平的。有另外一个时候圣经提到主差派七十个门徒，你记得吗？路加福音第十章，似乎在十二门徒之外，还有一些门徒也是主有特别训练的，啊，那也有一些时候提到主的门徒是更广泛，好像一大堆的门徒，是不是？所以这个词也可以用在普遍的，我们大家都是。可是似乎也有的时候，主给一些人有一些特别的训练。我在讲义里面第八页。提到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那里讲到主，设立十二个人做使徒，这里提到几句话，我觉得是主训练这些服事的人很好的一个范例。我把它分成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主设立他们，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我觉得这个是最要紧的。有一些人受训练都没有这一方面，他们以为我们受装备就是说要到哪里去读神学院，要参加什么课程，要听什么录音带，参加侍奉训练，大概类似这样。可是那不是第一步，第一步是要他常与主同在。你一定要从这里学习东西。差不多我们每一届的沙漠学校的学生开学一起的新生训练，我都会给他们讲一个故事。我也在这里提过，我常常用理发师的学徒给他们讲，我说如果一个人想做理发师，他去学习，他有师傅在那里，通常那个师傅不会立刻要他拿剪刀啦，要他扫地啊，要他帮忙端水啊。过了几个月，说不定过了一年，如果那一年里面那个人觉得说我又不是来扫地端水的，我是要来剪头发，跑掉了，那就让他跑掉吧。可是如果他愿意这样做，好，一年以后理发师师傅要他拿剪刀，他说不会拿，要怎么拿，他可能会被踢走。你看了一年了，你这一年都在干什么？扫地啊，在端水啊，那你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怎么剪，你又没有叫我剪。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我常常几乎有点责备我的神学生，有的时候他们在这边看了好几个月好几次了，然后我请他们施洗，他们说怎么做啊，完全不知道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啊，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台上的牧师做一次，带领一次圣餐，带领一次洗礼，我差不多就知道他们怎么做了，我差不多在心里面已经做过一遍了。因为你蒙召，你知道有一天你要做那个工作，你当然就会学习嘛，对不对？有一个现成的在那边，你怎么可能不看呢？主希望我们是这样的。我不是只在讲训练全时间的传道人，我讲的是我们平常就是这样。你平常就应该要留意看，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这样，他们跟着你去探访，他们就留意看，就学习，下一次他们就学习去做，一有什么问题就问， 有一些人在我们中间，我很清楚，有一些人就是这样，逐渐逐渐，他们变得老练，他们遇见事情，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处理。第二，差他们去传道，那意思就是，实际上实习啊，不是只是看，实际上操作一下。嗯，这个时候还在老师的荫庇底下，如果做错了，也有老师替你遮盖，替你撑腰，去补破口，教导你，指正你。你要愿意接受这些指正。其实一个好的学生不需要人家指正，他就已经自己会了然于心了。后来主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鬼，这个不是只有赶鬼，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他们得到权柄，能够真正的被主使用。所以神的教会一直是这样，神呼召门徒训练他们把生命传承下去。如果教会没有做这个工作，不用多少年日，教会一定就会落下去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继续的被训练起来，而那些训练都不是短时间能够做的。可是今天我简单用后面一点时间来讲到主自己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地传道。所谓的各地其实只是很小的地方，你如果有一张世界地图在你前面，主肉身在地上走过的路啊，你可能用一个你的食指在那里点一下，就把所有他走过的路都压到了。如果这里叫世界地图的话，很小的一块地方，可是今天全世界宣称他们是向基督效忠的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有20亿人宣称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包括在内。所以不要急着要扩张你的服事，有的人以为我们这样才叫做我们的服事有发展，所以想办法要扩张他的境界。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不需要这样，按着主的带领做，你就是做一点点事，那就是这样。如果主让你做一点点事，你在那里忠心，那有可能影响世界的，你要相信，对不对？因为生命一直都是这样传承，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尤其注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记载主耶稣的服事，23节，马太福音四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马太有两次，另外是在第九章，他把这个主耶稣行走传道分成三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训人，或者说教导人，这是前一阵子我们讲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提到的。另外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他传道还有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在福音书里面可能多一点提到像这样的事迹，他怎么样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个包括身体的疾病，我想包括心灵里面的需要。路加记载另外一个主耶稣所做的工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8跟79节。有的时候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讲到这个经文，因为他在提到基督的来到。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就是主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像在死荫里面，就像你把在一个潮湿的地方，你把一块大石头掀起来，你就发现那里面是潮湿的，有很多虫子在里面。你一掀起来，阳光一照，那些虫子就会四散奔逃，对不对？主喜欢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个工作。他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借着施洗约翰的父亲讲到他的工作是像这样，像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中国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姊妹，就是借着这样的道理得救的。叫做蔡淑娟，她是清朝时代一个大官的女儿，她去学英文， 像祝英台一样，那时候女人很少能够出去学东西，但她不需要女扮男装啊，那时候已经可以接受这个，她去学英文，答应家人绝对不会信耶稣，所以她因为那时候的学校几乎都是基督教办的学校，所以有崇拜的时间，每一崇拜的时间她一定不能逃，她就坐在最后面拿一本小说进去读。可是有一天一个传道人讲的道，他再不想听也听到了。那个传道人就是提到耶稣是像这样光一样，他说你的生命有这些死硬的地方，有虫子，有这些神的光进来要除去你这些东西，把你的心成为纯净，可以活在神的面前。他没有真的听进去，只是听到记得听过这个话而已。后来过了几天的，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面跟同学在玩，掀开一块石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石头一掀开，那些虫子就四散奔逃。忽然那个讲员讲的话进到他的里面，神的话就是能这样做工不是吗？你传福音，你杀手，你应该相信这个。我们并不需要整天塞着挤着要叫人家信耶稣，信耶稣，你要听要听，你不需要这样，不要在家里，在你家里面到处每一个桌子的角落都摆一句圣经，你不需要这样的。你仰望主，有一个合适的时机讲一点神的话。圣经那么厚一本圣经，有时候就一句话可以使人得救，不是吗？蔡淑娟就这样得救了。以后他成为影响中国早期的教育历史很美好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人。彼得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到耶稣一生的工作，请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找到了吗？一起来读，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周流四方，他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在这里彼得把所有人的问题都统称为被魔鬼压制。我们不要因此就诠释成每一个这样的 case我们都需要去赶鬼，要去斥责魔鬼，要去不是的，主传道的时候没有这样，门徒传道也没有这样，多半的时候他们并不做这些事。圣经特别记载了几次他们赶鬼，并不意味着他们整天这样赶鬼，一点都没有，多半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这样。主把许多人的需要都说成是有魔鬼的压制，可是解决他目的的办法有的时候是很平凡的，像上一次我提到的。事实上魔鬼常常喜欢欺骗我们，让我们不知道，让神的儿女不知道基督已经释放我们得以自由，他已经胜过这一切，他希望我们不那么清楚，所以就会害怕。他骗我们一次我们害怕，他就在骗我们一次，慢慢我们就觉得我有很多的征战。你不需要那些征战，你不需要，你可以不需要，你可以起来更多的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在教会历史上，从圣经所记载的初代的门徒一直到今天，有一些人就像主一样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有的人主让他们一生的执事也许只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主日学的班或者是一个家庭，那他的周流四方范围小一点啊，菜市场啊，商店啊，邮局啊，你一样可以行善事啊。你以为一定要到非洲去才可以，不是吗？你一样有可能遇见有需要的人，你可以使神的医治领导他们，不是吗？可是有一些人主要他们做的就跟主做的一样，像芬尼弟兄，19世纪美国 Charles Finney 弟兄，二三十年的时间神那样使用他，他每到一个地方圣灵的膏抹就在那里，人的心就敞开来，有的人被圣灵责备得到更新， 穆迪，大布道家穆迪也是这样，对不对？他在美国各地，后来到了英国，在这两个地方被神使用。今天格里汉博士也许更广泛的被神使用，还有一些别人。当然也有别的方式，比方像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白里德博士，他也到各地去，可是除了他自己的服事以外，他所写的那些材料，特别是四律小册子，比他走过更多的地方，接触更多的人，千千万万人借着那个小册子得救。四不真没有周流四方，他的范围就只他自己的教会，连有人邀请他到美国去讲道，耶路讲座邀请他去，在那个时代耶路讲座邀请你去有点好像传道人的诺贝尔奖一样，他不要，他没有觉得主的带领，他说我主只呼召我在自家门口吹吹喇叭就好了，可是他的奖章比他同时代的差不多所有的传道人都传得更远也更久。他常常礼拜一就会花功夫把他的前一天的奖章整理起来交给人出版，那是别人的要求，不是他自己要的。许许多多人读他的奖章，到一个地步，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讲道，被邀请，他的一个学生邀请他去他的教会讲道，他讲完道，有一个老太太老姊妹来跟他说，牧师你这样不好，你讲道学我的牧师，你讲他讲的道。师父真笑一笑，其实刚好相反，是他的学生学他的他的奖章到处都被流传，所以也许今天更能这样流传，有一些传道人他们的也许讲道弄成录音带或者 CD 传到各地去。今天主继续这样做工，叫人得到释放。我在这一份讲义的后面，大概从30页开始，我录了好几篇我的奖章，我没有太多加上润饰，就把我自己在用的奖章附在这里给大家，有的是台语聚会的奖章，有的是在青少年的聚会里面讲的，有的在别的布道会或者别的情况里面讲的。目的大布道家目的，每当有一群年轻的传道人围绕在他旁边，多半他们会请教他关于布道的事情。目的总是这样教导他们，目的说，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没有一个传道人，那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传道人，他们的讲章，找一个声音清楚洪亮的人在那里面读，加上祷告，你就相信神能够做工。今天他就不需要这样，他就说预备个录音带就可以了。那可是他对那些年轻的传道人，他说你们找一个福音书里面的故事，或者一个比喻，比方浪子回头的比喻，或者一个巴迪买得到医治的故事，或者是这个主帮助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像这些，然后好好的讲它，把它应用在人的身上，就是这样。历世历代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布道家都是这样布道的。我也常常学习像这样的布道，所以我这几篇几乎都是这样的方式。比方像在30页，我把它取名叫找到生命安息的港口，我讲的是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着的人。我刚刚提到撒旦常常喜欢欺骗我们，希望神的儿女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就试一试我们。像今天傍晚我刚听见一个弟兄跟我讲，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聚会的弟兄，他受洗以后他搬到台北，在台北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提到他以前受洗以前常常有鬼来压制他，他那些经验是很真实的，如果我讲详细一点有点灵异的可是他说他受洗以后就没有了，有的人就是这样，我相信那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后来有一次又一次有这个压制我们的弟兄教导他要斥责那个魔鬼，他斥责了就好了，最近在问他有没有再有，没有，那我觉得应该是像这样，多半的情形是像这样，我们应该相信多半的情形是这样。可是另外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我不完全知道，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有的人是因为他有罪，可是有的时候不是，是我们性格上的软弱，我们天性的软弱 不一定是不好的事，因为有一些软弱有可能因此成为他生命里面被神使用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你知道吗？比方有的人很敏感，非常的神经质，很容易受惊，很容易因为一些事就害怕。可是那样的人也有可能他是很细腻的人，他们会很照顾别人的感觉，他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不容易让别人受伤，有可能。所以你不要以为那是不好的，可是也有可能那个特点在某一些情况有时候会烦扰你。遇见这样的情形，有的人不是那么快就能够得胜某一些东西，也许他在另外一些事上很容易得胜，有一些事不容易。那我们不要认为这样的人好像怎么这么软弱，不要这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自有不容易的地方。就像我自己，我很多年来好几次跟你们讲，我从小就很怕黑，我从小很胆小，在这一方面不是每一件事很胆小啊，做很多事尝试一个新的东西，学一个东西，我并不胆小，可是我就是很怕黑，怕一个人，有时候连白天都怕，不要说怕黑。信主以后时代有改变，可是我跟你承认，就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我太太那么胆子那么大。那我们都各自有一些东西哈，有的人也许更厉害，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我想他可能不是因为个性上的弱点，无论他原来有没有，我想他很可能过去度过一些不是很好的生活，或者环境带给他影响，可他自己可能没有好好的倚靠神，或者是他根本不认识主，现在情欲或现在罪恶或者现在一些不好的事情很多年，所以在他生命里面魔鬼有很坚固的营垒。事实上圣经提到说，在他身上的魔鬼，鬼是一群人，一群鬼，对不对？名字叫群。像这样有的时候他自己无力得胜，需要我们认识主的人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得释放。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去奉主的名去赶鬼，可是连像这样被魔鬼压制的人，也不是每一次要用赶鬼的方式。像马丁路德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女孩子被鬼附，人家请他去帮助，他到那边他看看那个情形，他给他们读了一段神的话以后他就走了。第二天他再去看他，再给他读一段神的话，两三次以后那个女孩子完全得释放，也在受试界的这样得释放。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公事，每一个个案我们要仰望主，平常我们就应该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不要被那些很炫耀、很迷、很让我们着迷的那些见证所误导。那些见证常常都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见证，多半那一种很吸引你的见证多半都不能用在一般的场合，你相信我。圣经里面记载的见证多半是比方彼得十一个死人复活啦，你想彼得整天在使死人复活啊？如果是，很可能路加应该记载说彼得一共一生使784人复活，彼得没有，也许他一生就是那一次而已，就是很特别，所以记载下来，你知道。多半的时候彼得就是忠心的传道，让神迹奇事随在后面，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在这些讲章里面你自己可以看做参考，有一些语句有一点特别，因为那是台语讲章，还有一些我自己写的例子是我自己看，你看了不知道那是什么例子，我也没有功夫在这系列里面来讲这些东西，所以请你原谅，也许有一些例子你看了记得我讲过的，也许你会记得哈。那在这里我列了一些，比方叫一个被鬼附的人得释放，另外一次叫一个大麻风的人得医治，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啊。主耶稣在这里他不只显出他的大能，他显出他的恩慈，对不对？因为他摸那个大麻风的病人，马可特别记载说他动了慈心就摸他啊。有的时候那个比一个大能的医治更真实的医治人的心，但愿我们都明白这个。有的时候你对于一些人你要更敏感于他表现在外面那些背后有可能是一个受伤的心灵，我们不要直接去跟他的表面表现的要就要去解决那个问题，那不一定是根源的问题。 有的人虽然表现让你很受不了，可是也许他正是需要更温和的对待，更有恩慈的对待他。另外一个提到平静生命中的风浪，我觉得这个很好。加利利海其实很小的海，叫湖。你没有听过日月潭什么时候来个大风浪，对不对？啊、哦，可是为什么加利利海那个风浪？如果你去过恒春，你知道，去过垦丁那里，那里因为海边就是山，而且那是一下就很陡的山，那种地形，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况叫做落山风，就是从山上吹下来的风，那个风有时候很大，所以加利利海有的时候会这样很大的，连彼得这种老练的渔夫都几乎觉得要丧命了的那种大风哈，大风浪。那主在那边平静风浪，那我们用这个来讲到我们生命当中有这种风浪。有的人你看起来就像加利利海啊，又漂亮安静一个小湖，看起来很温柔的一个弟兄，谁知道他里面有时候情绪澎湃。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得着主的帮助的话，哪一天他结婚，说不定他太太就遭殃了。教会里面的人都不相信，因为他平常是非常的柔和安静的一个弟兄，姊妹也是一样。那我们知道这些，不要太快觉得他怎么是两面人，不是的。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些，就像加利利海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就是忽然就大风浪起来，可是我们需要依靠主平静那个风浪。所以我在这边用这个提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事情哈，借着这个来讲，来希望有人可以得到帮助。那我借着这个讲到另外一个福音书的故事，就是有一次也是门徒遇见风浪，可是那一次主并没有先平静风浪，主就在风浪当中走到他们那里去，你记得吗？主在海面上行走，而且还让彼得下来。你知道彼得下来的时候风浪止了没有？没有，他就是因为看到风浪后来就害怕起来掉下去的嘛，对不对？诶，这个很有趣啊、哦、这里很有意思。你把这两个比较，就有的时候主把风浪平静了，叫我们一切都 OK， 可是有的时候主呢不平静风浪哦，可是让你可以超越那个风浪啊。这个用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很好的例子，不是吗？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哈。啊，在这里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讲到这个平静风浪，我看见一个弟兄，他常常写那很好的书，那个 Lucado 弟兄，他提到这个时候他这样讲，他说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他说从22节到27节还有28节到33节是两个段落，这两个段落都各自刚好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都刚好用了90个希腊字，而这90个希腊字中间夹了一个字，那个字就是主过来的时候门徒以为是鬼魂，主就给他们讲了一句话，主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有没有？那个是我，其实我们中文这样翻觉得好像比较通顺，其实主原来不是这样讲的，主原来是说放心，我是，不要怕。主原来用的那个希腊字是 ego amy， 那个字就是特别福音书好几次主用那个字来讲他自己，他说我是，那是有人认为那是旧约耶和华名字的简称，就是我是。所以那个我是一直都是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或者因为他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即使风浪还在可以超越风浪的原因，就是神自己。主说当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导他们我所教训你们的时候，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其实主用了一个强调的字眼，就是这个字，我是就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这个我是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我们心能够得安稳就是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一位是这样一位，所以他周流四方行善事，他能够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今天他借着我们，借着他一代传一代的门徒继续在做这些事啊，这是主所要做的工作。
请唱颂赞诗选194首，颂赞诗选194首。
三节